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17号星期五，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在星期四将中国公安部物证监定中心从贸易制裁清单中移除，以努力推动同中国的缉毒工作。这个决定适逢是美国总统拜登的政府正在是同中国谈判恢复双边合作，建立旨在停止合成毒品以及前体化学品流入美国的工作组。国务院发言人马特米勒星期四在记者会上表示，物证鉴定中心继续列在商业实体清单上，妨碍实现就停止前体化学品走私的合作。
When we evaluated the issue and looked at all the merits of
米勒对记者表示，我哋喺评估呢个议题嘅时候，研究咗物证鉴定中心从清单移除嘅所有好处。我哋最终决定，鉴于中国愿意采取措施减少前体走私，呢个系从中国嘅中心从华盛顿制裁清单上边去除系适当嘅步骤。米勒对美国之音表示，我们这一届的政府必须要作出强硬的决定，获得中国在芬太尼走私上面的合作。美国商务部在2020年将中国物证鉴定中心列入为系实体清单，理由是从事违背美国外交政策利益的活动，并且被控侵犯维吾尔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权利。这项措施有效禁止这个中心得到美国供应商的大部分商品。人权促进人士担心华盛顿的决定会对美国处理中国人权行径的决心提出质疑。美国一家智库在一份报告当中表示，越南一直在加大在南中国海斯普拉特利群岛，亦都是中国方面所称的南沙群岛的疏浚以及是填埋力度。自去年12月以来，越南又再开垦了330英亩的土地。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这个星期的报告援引卫星图像显示，这个的扩张远超过越南在2012年至2022年的期间建造的120英亩，使到它在斯普拉特利群岛的岛聚建设规模仅次于中国。不过越南外交部仲未回应置评的请求。中国宣称对南中国海大片地区拥有主权，包括越南一直在这做到的地区。这片的海域是世界上最有争议的水域之一，每年有超过30,000亿美元的贸易往来通过当地。中国、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台湾以及越南都对斯普拉特利群岛提出了全部或者是部分的主权要求。越南最近的扩张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在拍照。由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海事透明倡议撰写的这份报告说，去年该国在当地是开垦了210英亩的土地。报告表示，越南已经开始使用绞吸挖泥船来加快疏浚的工作，而上个月越南又开始在南礁以及中礁等两个岛礁进行疏浚。马尔代夫新任总统穆伊祖定在星期五就职，他誓言同中国建立紧密联系，并且驱逐部署在马尔代夫的印度军队。45岁的穆伊祖在9月底当选总统，他将会在马尔代夫首都马雷的共和广场公园宣誓就职。主持就职典礼的人民议会发言人表示，这次的典礼预计中国同印度以及孟加拉国、塞舌尔以及是斯里兰卡都会派出高层代表出席。马尔代夫被誉为是南亚最昂贵的度假胜地之一，拥有原始的白色海滩以及是僻静的度假村。它同时亦都是印度洋上边军事和交通的要地，具有战略地位的地缘政治热点。中国将会由国务委员岑仪琴作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特使参加典礼。习近平曾经在2014年访问马尔代夫，当时的总统是穆伊祖的政治导师阿明。马尔代夫媒体连日报道，印度总统穆尔木有望出席，但是新德里宣布将会派地球科学部部长李吉珠系作为代表。穆尔祖誓言要兑现他的选举承诺，将印度军队撤回，但是他这个星期较早的时候对法新社表示，他的目的并不是通过用中国军队取代印度军队来破坏地区平衡。 英國最高外交官卡梅倫星期四前往敖德薩港，承諾繼續支持烏克蘭的戰爭努力。這個是這位英國前首相被任命為係外相以來的首次對外訪問，這個亦都標誌著英國外交官首次前往這座港口城市，當地經常成為俄烏戰爭期間俄羅斯空襲的目標。卡梅倫表示，英國將會繼續向烏克蘭提供所需的一切支持。他說，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不单止你们今年以及明年所需的军事支持，而是不论需要几耐。在这次访问的时候，乌克兰在战争努力当中面临着重大的挫折，包括大家的注意力转向了以色列和哈马斯在中东的战争，欧盟无法提供他的承诺的所有弹药，以及美国国内的政治斗争危及到向乌克兰提供的额外援助。英国方面表示，他们对乌克兰的$57亿军事援助仅次于美国，英国还训练了30,000的乌克兰军人。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星期四在议会选举当中以微弱优势赢得了第二个任期，之前他批准了对加泰罗尼亚分离主义分子的大赦协议，这个协议使到国内舆论两极分化，但是使到他在北部的议员该处是获得到必要的选票。在下议院获得微弱多数之后，350的议员当中有179人投下了信任票，社会党人桑切斯避免了全国大选。由于他的民意支持度减弱，如果举行全国大选，他有可能被替换。数十万西班牙人走上街头抗议桑切斯决定大赦加泰罗尼亚分离主义分子。加泰罗尼亚分离主义分子上一次在2017年举行集会，要求脱离西班牙。批评人士说，桑切斯的协议是违宪，但是对于首相来讲，这个是他取得连任的可靠途径，解决了几个月以来哪一个将会在未来四年领导西班牙的不确定性。加沙地带两个主要电信公司在声明当中表示，互联网以及电话服务因为缺乏燃油而瘫痪，导致了加沙的通讯再度中断。巴勒斯坦电信公司在星期四在 X 上发帖的声明当中表示，我们很遗憾地宣布加沙地带的所有电信服务已经中断，因为所有维持网络的资源已经用完，燃油是被禁止运入。人权组织这个星期较早时候警告说，加沙通讯可能再度中断。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星期三结束三藩市峰会之后未发表联合的声明，两个政府只是透过各自发布的书面声明表述立场。双方声明的差异可以归纳在四大的面向，而在台湾议题方面，美中各唱各调。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杨安在台北报道。
第一，針對台灣議題，兩國聲明的陳述截然不同。其中，中國聲明特別提及拜登總統在去年巴厘島會面所承諾的不支持台灣獨立，但白宮的聲明並未出現這個立場。中方聲明說，習近平於會中重申台灣問題的原則，並且指出台灣問題始終是中美關係中最重要最敏感的問題，中方重視美方在巴厘島會面當中作出有關積極表態，因此習近平要求美方體現對台獨的不支持，停止武裝台灣支持中國和平統一。他亦強調中國終將統一亦必然統一。根據美方聲明，針對習近平停止武裝台灣的要求，拜登並未直接回應。至於習近平的統一宣言，拜登就重新反對任何一方單獨改變台灣現況。拜登強調，美國政府幾十年來都維持一致的一個中國政策，並沒有改變。聲明引述拜登表示，美國反對任何單方面改變現況，我們期待海峽兩岸的分歧透過和平手段解決，台灣海峽的和平穩定關乎世界利益。拜登亦呼吁中国克制他们在台海周边的军事行动。第二，在俄乌和以哈冲突之后，美国再呼吁中国采取行动调停，乌克兰和以色列亦都曾经公开寻求中国支持。对此两大区域冲突，美方声明说，两位领导人交换了意见，其中拜登重申美国联手全球盟友和伙伴将继续支持乌克兰抵抗俄罗斯侵略。在以哈冲突上，美国支持以色列对抗恐怖主义的权利。 拜登更重申对一个自由与开放、互联、繁荣、安全和坚韧的印太地区支持，以及对捍卫印太盟友的钢铁般承诺。拜登亦强调美国对自由航行与飞行、遵守国际法、维持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和平稳定及朝鲜半岛彻底无核化等议题的长期承诺。中方声明只字未提乌克兰和以色列，相较去年的拜习巴厘岛峰会，习近平当时表明中方高度关切乌克兰局势，两国元首亦就乌克兰危机等议题交换意见。中方声明只是简述两国将共同承担大国责任，解决人类社会的麻烦，离不开大国合作。中美应做表述加强在国际和区域议题上的协调合作。第三，在经济层面上，习近平对美国围堵中国的晶片发展表达了不满，拜登就是关切中国将经贸武器化的威逼，并且说美国不会对贸易和投资设下过度限制。据中方声明，习近平说美方在出口管制、投资审查和单边制裁方面不断针对中国设限，严重损害中方利益。他说中国以创新驱动发展，压制中国科技就是压制中国高品质发展，剥夺中国人民的发展权。他希望美方正视中方关注取消单边制裁，提供中国企业公平、公正、非歧视的环境。中方声明更引述拜登讲法，话美中经济相互依赖，美国乐见中国发展富裕，不寻求打压压制中国发展，不寻求同中国脱欧。美方声明就表示，拜登关注中国不公平的贸易手段、非市场经济行为，同埋对美国企业的惩罚性举措。他话呢做法伤害美国工人同家庭。拜登强调，美国将持续采取必要行动，以防止他的高端技术被滥用或者损及美国的国家安全，但不会对贸易和投资造成过度限制。第四，习近平久违七年再度访美，很多旅美异议人士聚集在三藩市表达抗议，包括来自香港、西藏和维吾尔族现身在中国驻三藩市大使馆的门外示威，抗议中国政府打压人权。据美方声明，拜登在会中强调了人权的普世性和各国履行他们的国际人权承诺的责任，他对中国于新疆、西藏和香港等地的人权侵犯纪录提出关注。拜登说，解决部分美国公民被中国当地拘留或者禁止出境的案件仍然是他的优先事项。中方的声明就并没有提到这些人权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在台北的报道。
11月11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高峰会在美国三藩市系开幕。同一日，老中青三代的中国民运领袖魏京生、王君涛和王丹召开记者会，宣布将会举行国事会议，讨论结束中共暴政。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周星辰在三藩市报道。
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众议员与会向他们尊敬。他表示，世界迎合好像习近平这样的独裁者，不单止道德上是错误的，战略上是愚蠢而且非常可笑。在上个礼拜六，全美国各地200多名的中国民运人士聚集到旧金山市的一间酒店参加国事会议记者会，随后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举行了中国时局的研讨会。在习近平访问美国旧金山的前夕，11月11日下午1点，海外民运人权活动人士和异议人士汇聚一堂中国国事会议记者会，拉开序幕。在记者会上，有中国民运之父之称的魏京生先生做了题为《我们关于时局的看法》的演讲。魏京生说，两个礼拜前李克强前总理的死未能够爆发大规模抗议，但这个是在这积累愤怒，蓄势待发。习近平的倒行逆施，从清零到经济危机，从政治到军队大清洗，已经不单止使得到中下层的中国人民天怒人怨，中上层的官吏和军人亦都是战战兢兢，惶惶不可终日。魏京生分析，习近平正陷入极度危机，包括经济危机，中国更加离不开美国。他表示，向習近平妥協亦都唔會令到佢改變佢嘅內外政策，中共亦都唔會停止援助俄羅斯、伊朗同埋其他恐怖組織，迫使佢停止國際冒險嘅最好策略就係 堵住中共不公平貿易的漏洞，繼續限制中共偷竊技術的管道，並且大力推動中國人權民主運動，迫使中共內部產生革命性的變化。魏京新總結，中國內部反共的勢力和反習近平的勢力正在與日俱增，並且逐漸合流，國際社會的關注和推動是能不能夠在中國向前一步推翻專制、建立民主的重要條件。希望國際社會不要被習近平的謊言所欺騙，再一次犯下不可挽回的錯誤。北京天安門89民主運動學生領袖、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訪問學者王丹在記者會上宣讀了題為《結束暴政、共商國事、創建民主中國》的中國民運召開國事會議宣言。王丹說，今日在亞太地區國家首腦聚會商議世界發展大計之際，中國民主運動宣布我們將會舉行國事會議，商議結束中共腐敗暴政、建立民主中國的方案。王丹表示，當今中國處於危難之中，是40多年來的至暗時刻，中國各界迫切期待、期盼結束中共暴政和習近平的獨裁。人類幾百年來的政治發展的成功經驗和中國2000年政治災難都證明，只有自由民主的制度才能夠結束暴政，實現公平、公民分享發展的果實和長治久安的安全理想。宣言指出，世界和平發展需要創造一個民主中國作為可靠的保障，創造一個民主中國需要周全可行的操作方案。出於中國民運人士長期奮鬥的使命感，我們魏京新、王丹、王君濤、中國民主運動人士決定倡導舉辦國事會議，誠邀各界支持國事會議，與我們一起探討結束暴政、創建民主中國的方案，為中國、為人類，亦都為我們自己以及我們的後代拼搏一個可靠、安全和光明的未來，一個有著充分人權、民主、公正與法制的未來。王丹在接受美國之音訪問時說，為這個會議的目的很簡單，中國在中共和習近平的統治之下已經越來越倒退回到極權專制，人民的生活和安全都越來越得不到保障，當局的窮兵獨武亦都令到戰爭的危險越來越近，在中共和習近平的統治之下，中國日益陷入災難的深淵。藉此之際，我們呼籲全體國人站出來推翻一黨專制，挽救國家和民族，我們對各方面的意見持開放態度，我們希望各界有識之士能夠坐下來，在求同存異、資源共享、項目合作的原則之下，認真討論和制定改變中國具體戰略與方法，讓中國的改變早日到來。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王君濤做了關於國事會議的解釋和方案的演講，他解釋了為何要選擇在舊金山 APEC 會議期間宣布即將召開中國國事會議。他說，很多人還在這裡假扮糊塗，就好像雲集在這裡的亞太地區領導人一樣，儘管很少有人會懷疑習近平的獨裁主導的中共暴政是當今人類和平發展的最大威脅，並在未來必將與自由民主力量發生毀滅性的衝突，但大眾還是煞有介事地討論與中共一起謀求和平發展。我們要透過國事會議讓世界看到中國變革的希望前景，中國人已經準備好民主革命，讓中國真正成為世界和平發展中堅分子。王君濤指出，他們將會在憲政民主的建國方案和民主革命建國路徑圖兩大領域，透過三步驟的行動程序討論結束中共暴政的政治前景。他說，在民主革命行動研究方面，我們要討論民主建國革命的路徑圖，這個將會包括下述議題：推翻暴政、破局事件、國家政權接管與過渡期管理、圓桌會議制憲、繼往開來的轉型正義、民運力量發展與建設。王君濤總結話，今日發表宣言之後，我們將會透過各種現代傳播機制提出舉辦國事會議的政治議題，發動各界共商盛舉。第二步，我們將會打造一個專業討論和制度設計的工作平台，讓中外專業力量討論中共暴政之後的制度建設方案和實現這樣的方案的民主革命行動策略。而第三步，我們透過傳播機制和政治行動，以專業的討論引領公眾討論民主建國，建立一個全民參與國事會議的社區。我們將會在近期公布第一次國事會議的議題和召集的方式。美國眾議院中國問題特別委員會主席 加拉格尔众议员参加了国事会议的记者会的并发表演讲。一开始加拉格尔众议员引用苏联意见作家索尔仁尼琴的话讲，为真理而站来并不算什么，要为真理而战你必须坐监，表达了对三位在中国坐过中国政府监狱的民运领袖魏京新、黄君涛和黄丹的尊敬。加拉格尔众议员指出情况非常严峻，他说华盛顿特区周围的很多中国观察家都认为台湾海峡可能是21世纪最重要的战场。他进一步指出，面对中国政府的国家意识形态宣传，美国等西方国家必须正视与应对。加拉格尔说，美国并没有真正的宣传，没有统战部门，在大家的思想战场上，我们并没有庞大的国家传媒体系，没有常备军队，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就是怎样反击呢？我们怎样在保持价值观的同时进行反击呢？我相信魏京新等民运人士、意见人士和中国网民有部分答案，我们将不得不好像游击队一样进行斗争。加拉格尔指出，为什么好像彭立法这样的英雄会令到中共感到恐惧？因为他刺破了中共虚假共识的泡沫，他向党的统治的心投下一把匕首，揭示了习近平的统治是一个谎言。那位皇帝不单止一丝不挂，而且数以亿计的中国人知道他是赤裸裸的。加拉格尔在演讲中提到中国在全球的跨国镇压事件，他说我们在美国大学校园上看到跨国镇压事件，在曼哈顿市中心看到中共非法的警察局设立，在爱奥华农田上看到中国对农业技术的窃取，我们必须紧急建立真正的全球战略，和我们的盟友一起处理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正做得不够。加拉格尔众议员亦都提到一些积极的事情，他说在未来几个月内我们可能会采取一些行动，其中一项就是切断美国资本流向中国的军事和技术领域，防止我们资助自己的毁灭并参与种族灭绝，这个需要透过立法来解决。另一项就是禁止或者强制出售 TikTok， 防止中共控制美国最大的社交平台并将它用作宣传工具。此外，我们还需要透过政府激励和限制的方式，在关键领域例如先进制药原料、重要矿产的开采和加工中恢复我们的经济独立，以便在美国或我们信任的盟友国家进行这些活动。这些行动可能对美国针对中共的国家政策产生重大影响。在互动环节，有人问众议员怎样看待这一次 APEC 峰会期间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为美国商业领袖提供与习近平共进晚餐的机会这件事情呢？加拉格尔众议员说，这个正是我出现在旧金山的原因之一。我必须指出，世界迎合好像习近平这样的独裁者，不单止道德上错误，战略上愚蠢，而且非常可笑。透过剥夺对中国市场的进入，中共迫使那些即将在旧金山集会的跨国公司进行自我审查，西方的衰政忽视中共对藏人的残酷镇压和新疆集中营是可悲的。商界是时候剥除金色的眼罩了，你们的衰政只是推迟痛苦解决方案的时间而已。国事会议记者会之后，美国之音记者采访一些与会的中国文化人士，这次 APEC 会议期间旧金山湾区反习近平抗议活动总协调人赵恩对美国之音说，今日的记者会提到的这些问题是我们民主人士长期以来一直在探讨和研究的问题，事实上很早我们就想召开国事会议，这次正好藉着习近平来旧金山参加 APEC 峰会的机会，我们同他一起同台演出，召开国事会议记者会。对于中国的民主运动形势，赵恩乐观感表示，我们相信中国的时间已经到了，在习近平总加速师的催化之下，中国正在全面倒退，在金融经济上的危机全面爆发，社会和政治危机亦都加剧，而家中国可能已经到了好像前苏联一样可以在一日之间崩溃的阶段，我们应该做好准备。今天是中国国事会议，明天可能是影子会议，后日就可能是民主中国的初形，我们将尽力做好准备。独立视评人任松林博士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而家全世界嘅國際局勢比較明朗，係時候討論建立中國民主呢啲事啦。因為自從貿易戰以嚟，中國嘅政治同經濟已經陷入巨大危機，全世界尤其係美國嘅政治家都已經認清咗中共嘅真實面貌，係時候啦。八九學生民主運動領袖之一、零八憲章簽署人之一嘅趙常清，亦都參加咗呢一次國事會議記者會。佢對美國之音話：三位共同發起國事會議對海外民主運動嚟講係一件大事，我非常期待明年2月24號中國國事會議嘅召開。從中國民主牆運動到而家，中國民主運動已經走過咗艱辛嘅44年，仲有過好多嘅挫折，亦受過好多干擾同打壓。中國民主運動嘅規模仲係喺度發展壯大，希望隨住國事會議嘅召開，進一步推動中國民主人權事業更好地展開。我希望國事會議喺中國民主轉型後，就係未來嘅中國議會。希望國事會議作為中國民主運動最新嘅一個組成部分，會更好地推進中國嘅民主進程。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周星辰發自舊金山嘅報導。
中共國安系統近年嚟不斷擴張，台灣國安會秘書長顧立雄指出，這樣的趨勢已經導致國安系統權勢凌駕於本來應該主導經濟工作的國務院之上，結果就是令到企業對於在中國經商失去信心。對此，分析人士認為，由於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缺乏安全感的狀態是並未改變，這樣的情形短時間內難以扭轉。下面是美國之音地區記者莊志偉在台北報導。
顾立雄是在11月13号一场面向国际媒体的简报会当中指出，虽然中国经济表现目前确实存在着不少的问题，包括房地产萎缩、内需不振、青年失业率高企，以及是进出口贸易停滞不前等，但是目前看来还是不至于发生系统性的金融风险，甚至是经济崩溃，而且还能够是维持经济低速成长的态势。經濟表現被視為是有關中共統治正當性的重要因素，然而在習近平一人獨大之下，哪一個可以幫忙分憂中國當前的經濟困境？而另外值得觀察的就是，近來中共國安系統的權力不斷膨脹，已經大於強調經濟發展的相關部門。顧立雄分析，從國安部門的膨脹可以看出，習近平仍然是着重於內部控制，担心经济衰退可能产生的动荡。毕竟现时看来，中共国安部门的权势大于国务院，亦就是他们一直在强调的市场开放、积极发展的这一面，亦都是面临着困境。顾立雄说，由于近期中共国安系统的权力太大，动辄是传出有外商因为反间谍法等罪严遭系调查，确实是已经吓跑了不少的外资，这个令到台湾方面略感不安，亦都令到台商投资更为谨慎。例如11月初举行的第六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与会的台企就从首届的110家是减少到仅仅是剩下20家，还有第三季外国直接投资出现自1998年开始统计以来首次的118亿美元的赤字。这些迹象都看得出外资对中国经济缺乏信心。对此，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局长此坂明夫有相同的观察。他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长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当时的主管经济的官僚说话最有分量，但是近几年来国内外的矛盾上升的大环境之下，在习近平的眼中，政治安全高于经济发展，国安、公安官员在政治上的发言权亦就高过财经官员。究其原因，此坂明夫认为，同习近平打压异己、简单粗暴的政治手法有关。
所有的他的政敌都会觉得我们可能下一个会被收拾嘛？对民间镇压的手法，
此坂明夫对美国之音表示，所有习近平的政敌都会觉得我们可能会是下一个会被收拾，对民间镇压手法亦都要比胡锦涛时代简单粗暴得多，当然会引起很大的反弹。同时中国这几年推行战狼外交，所以导致了不安全感，所以他要强加强这个国安。位于台北的政大国关中心主任寇建文则指出，早在2022年末 习近平的中共二十大报告当中就可以感受到他非常之强调国家安全，最明显的就是报告全文多达91次提到安全二字。相对之下，总书记胡锦涛卸任时的十八大报告仅仅是36次提及到安全。而此外，二十大报告当中仲有一节的推进国家安全体系以及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以及社会稳定的段落。中共官员在解释报告的时候，将显著提高国家安全能力列为是习近平主政十年的伟大变革，并且表示有力有效地应对西方敌对势力在台湾、香港、新疆、西藏、南中国海等方向的挑衅之事。相应之下，提及经济改革、和平等软性字眼的次数就是明显减少。在中共党国体制之下，邱建文分析总书记报告当中强调的重点当然会受到是所有官员的重视，因此过去一年来在各种党内活动，各个机关机构都要重申安全的重要性。而在这个背景底下，国安部门影响力变大，讲话声音变大，膊头亦都比较粗，亦都不难理解。至于眼前的中国经济疲软是否会让中共放松对国家安全的坚持，适度开放，分析人士多半不表乐观。位于台北的时事评论员桑普向美国之音分析，共产党国家是喜欢明的一套暗的一套，现时由国安委是掌握实权，架空国务院的做法在习近平继续掌权之下，作为权力集中的象征，不会在短期内改变。此版名副则是认为，随着中国对内对外的矛盾的持续加深，习近平的不安全感是没有改变，国安凌驾国务的情势目前看不到缓和的迹象。国安部门的膨胀不单只为经济发展带来阴影，高度强调国家安全亦都给予了中共一向重视的台海两岸交流工作带来了问题。在13日的简报会当中，就有日本媒体提到2023年是中共统战部门定义为是民主协商元年，然而前往对岸交流的台湾学者他是频频传出在机场遭到扣查，甚至手机电脑亦都遭到搜查。辜立雄表示，中国国安部门类似这样的社会控制做法会让很多的台湾人不愿意再赴对岸交流。他并且指出，中方的反渗透作为除了提防台湾人入境之外，亦都包括不准大陆学生赴台，就怕过度交流会导致中国内部控制不安定。寇建文则认为，一边推动交流，一边又要盘查到大陆系交流的学者的矛盾现象，是因为中国各个部门协调出现问题，对台交流和国家安全都是中央政策，下到基层之后是他是因为涉台统战部门和国安部门各行其事，产生不一致的情况。
我看到的是部门之间的协调出问题，比如说老共也讲说今年是大交流年，对台部门主动我们要交流。
寇建文表示，我看到的是部门之间的协调出现问题，比如说老共也都讲今年是两岸大交流年，对台部门就说我们要交流，然后你好像是国安公安这些的都是强调安全，所以台湾学者一来他就将你是扣下来。除了部门之间的矛盾之外，中共高层官员权力竞逐亦都成为了外界观察国安系统和国务院权力消长的另外一个方向。辜立雄在简报会当中透露，在独揽大权的习近平之下的福建帮、枝江新军甚至是陕西帮等派系，虽然同样被视为是亲信，仍旧是可以观察到彼此之间的权力竞逐。桑普观察到，从五月底召开的第二十届中共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可以看出端倪。桑普指出，相较于前两届国安委都是设置两名副主席，分别由国务院总理跟全国人大委员长担任，这届的增设第三名副主席，由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担任。在他看来，身兼多职的蔡奇已经是架空了台面上的二把手国务院总理李强。
因为国安委下面下属一个叫国家安全办公室，蔡奇一直是那个副主任，
国安委
桑普对美国之
后
表示，因为国安委下面下属的国家安全办公室蔡奇一直是那一个的副主任，国安委是决策者，国安办是执行者，他球员兼裁判是很罕见，而且蔡奇亦都是兼任中办主任和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可以看到他位高权重，应该是第二号的实权人物。寇建文真的认为蔡奇和李强分别是习近平的党务和政务的两把手，两人的实权明显是高于其他政治局的常委，而且彼此之间存在着微妙的竞逐关系。在中共二十大之后，习近平没有亲自出席主持的会议场合就是由其他的常委代劳，特别是蔡奇以及李强两人。寇建文认为这个是基于减轻习近平工作负担的二线分工，但是实质上是分忧不分缺，所有党政大权仍然掌握在习近平一人手里边。据寇建文观察，虽然蔡奇可能因为习近平强调党务工作的重要性而略占上风，但是目前看来两人的竞逐关系仍然是在习近平可控范围之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台北报道。
已经停止运作的香港网媒立场新闻被控煽动罪星期三踏入第57日的审讯，控辩双方就英国枢密院一宗千里达煽动司法复核案的判词裁定煽动罪的隐含的必要条件是被告必须有煽动暴力或者动乱的意图作进一步的陈词。控方说枢密院的判词没有进行宪法分析，加上2019年社运之后香港特殊情况，认为不应该将相关的案例套用在香港，而辩方就认为香港与千里达的煽动罪同属普通法下的罪行，即使香港有特殊情况仍然要保障言论自由的基本权利。法官将案件押后到前人民力量副主席谭德志煽动案上诉裁决之后30日内作出判决。下面美国之音地记者汤丽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已经停运接近两年的香港网媒立场新闻，前年12月30日所属公司和前总编辑钟佩权、时任处理总编辑林少彤被控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两个人被法庭拒绝保释，即时还押。两名被告被还押接近一年之后，案件去年10月31日先至在区域法院正式开审，由法官郭伟健审理。由于控方开审之后不断提出新的证据，辩方质疑警方没有提供所有搜证材料，申请永久终止聆讯，林少彤和钟佩权先后获准保释。最后法庭拒绝永久终止聆讯的申请，案件继续审理。经过8个月56日的审讯，控辩双方今年6月底完成结案陈词，审讯时间比原定的20日审期多出接近3倍。法官原定10月初作出判决，后来押后到星期三，即是11月15日判决。不过立场煽动案判决之前，英国枢密院最近就一宗千里达煽动司法复核案颁下判词，裁定煽动罪的隐含必要条件是被告必须有煽动暴力或者动乱的意图。辩方要求法庭考虑英国枢密院就千里达这一宗煽动罪的最新判词，法官要求控辩双方星期三作进一步陈词。代表控方的高级助理刑事检控专员伍淑娟表示，枢密院的判词没有进行宪法分析，认为只是法官的附带意见，而千里达和香港的煽动罪条文有所不同，加上2019年社会运动之后香港有特殊的社会情况，才会动用这么多年都没有使用的煽动罪，而且必须考虑中国国家安全的问题，不能够完全将枢密院就千里达煽动案的解读套用到香港。伍淑娟表示，香港国安法的控罪比煽动罪的惩罚重得多，部分涉及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勾结境外势力等，甚至可以判处终身监禁。她认为如果更加严重的情况之下都无需控方证实被告的意图具煽动暴力的话， 点解简易程序嘅煽动罪需要证实被告意图。代表辩方的资深大律师余若薇表示，英国殖民地政府将煽动罪引进不同的殖民地，当时香港基本上全盘抄录英国的范本法例，即是 Model Law， 而千里达的煽动罪条文同样源自英国的范本法例，因此同香港的渊源一样，两地煽动罪条文如出一辙，因此可作参考。余若薇又表示，香港国安法列明应该尊重和保障人权，他质疑控方将国安法和煽动罪相比是捉错用神，逢经作马良，认为煽动罪控方必须证明被告有意图造成社会动乱或者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实际风险。余若薇重申，即使有如控方所指，香港2019年之后有特殊情况，但同样要保障基本权利，他直言一句讲晒就是言论自由。法官听取双方陈词之后表示，枢密院的判词好高，好有说服力，亦都好有权威。而同一议题，即是前人民力量副主席谭德志煽动案，正是等候上诉庭处理，而上诉庭最迟将会在明年三月颁布判决。法官决定押后本案到上诉庭裁决之后30日内作出判决。大律师萧志文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香港主权移交之后有自己的终审法院，英国枢密院的判决对香港没有直接的约束性，但是相当程度仍然有参考性，因为普通法的精神就是用案例去补充一些法例没有讲明的原则去处理。
因为首先就是这么多年以来一个普通法的法系，一些法律的理解，它的分析是都受到香港或者其他所有普通法法系的一些区域的尊重的，亦都有长久的历史，咁亦都长期都是跟着普通法，亦都这么多年以来集到很多案例去解释一些法例的，用案例去解释法例。普通法其中一个精神呢，广义来讲就是用建立一些案例，除了法例以外就用案例去补充一些法例上没有讲明的东西去处理的。
萧志文表示，本案涉及的煽动罪是英女王就住不同的殖民地颁布的法例，以保障英女王在不同殖民地的权力，因此本案的渊源和枢密院就千里达煽动案的条文同出一辙。就算控方提及香港有特殊情况和国安法的实施，他认为法庭都应该考虑枢密院的判词，煽动罪应该考虑被告有没有煽暴意图。
辯方的說法同意，咁同意大家就係講緊，因為當時都會考慮英女王嗰個權力嗰個情況，會唔會係煽動到影響到嗰樣嘢？咁而香港嘅法例相關嘅地方只係加咗國安法，冇將相關煽動英女王嗰部分剷走咗嘅，仍然喺度嘅。根據香港法例之下，即係刑事罪行200条之下嘅啲煽動嗰部分仍然喺度嘅，英女王嗰部分。所以我就覺得其實個情況如果係有改變需要唔同嘅話，你應該法例度改。如果法例冇改，亦都跟翻，即系等同现时香港呢一部分嘅法例煽动入边嘅法例咧，就同其他嘅普通法之下嘅司法区域个处理系一样样，亦都因为佢系同源，亦都系当日想保障翻英女王嗰个权力嘅情况，所以咧嗰个考虑啊，个结构同埋嗰个立法嘅原意都系相同嘅。就算好啦，跟住第一部分。这个就是正正我认为应该需要考虑的原因，因为个情况没有改变过。
萧志文又表示，控方指枢密院的判词是针对一宗煽动案的司法复核，当中没有被告，也都没有进行宪法分析。他认为正因为司法复核涉及民事上要求的举证标准低于刑事案件的举证，因此香港法院煽动罪刑事案件的定罪标准不应该低于枢密院这一宗司法复核案的定罪标准。
民事上面嗰個就係話相對可能性控，而刑事嗰個就係毫無合理疑點。如果喺民事上面呢個相對可能性嘅標準都達唔到嘅話，點可能喺刑事需要更加高嘅標準之下就可以達到？即係個龍門反而個刑事嗰個仲而家呢個仲低過喺。应该说香港这个刑事上面煽动这个需要的举证标准是还会 低過喺民事上面千里達喺案件喺私密院需要嗰個舉證標準喎。
嗯，
刑事仲低過民事喎，呢個亦都係一個好奇怪嘅地方嚟嘅。
美國之音記者問及，如果香港嘅法院最終採納控方嘅定義，認為煽動罪唔需要證明被告嘅煽動意圖，對香港嘅言論同埋新聞自由會帶嚟乜嘢影響？蕭志文表示，如果法庭最終裁定煽動罪無需證明被告有煽暴意圖，他認為仍然要觀察執法機構怎樣運用煽動罪作出檢控，如果動輒得咎的話，可能會引起進一步的寒蟬效應和自我審查。
好少差幾斤我差人知道是啊，即是所以變成你那個言論空間有多大，大家都是要摸啊。但是當不清楚的時候，你就只會越來越謹慎小心，係啊，以免捉到條界。大家都明白其實個情況。而家其實就算唔好話有呢一個煽動意圖嗰部分有冇意圖啦，其他嘅説話大家都謹慎咗、小心咗，甚至比以前嚟講，我就覺得個空間相對地，你唔好話政府做咗某啲嘢，大家自我審查，擔心有事，呢、這個絕對有嘅。咁如果有呢一個情況，煽動意圖都唔需要嗰個意圖嗰部分嘅話，其實我覺得個情況將會大家更加自我審查啦。係啊，咁當然對於成個言論自由啦，或者係對於社會任何事情嘅討論，都將會減少。
移居英國的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新聞系前助理教授杜耀明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英國枢密院的案例對香港的法院無約束力，不過作為普通法的司法地區，他認為國際社會都會關注香港法院在立場新聞和譚德志煽動案上訴怎樣演繹枢密院的判詞，從而判斷香港是不是仍然實行普通法的法制。
經歷了這麼多年出這個千里達案，其實就代表了一個的轉捩點，在這個普通法來說，咁只不過香港跟唔跟咧，就係關鍵啦。所以唔跟嘅，跟就代表佢脱離咗基本法嘅一啲嘅基本嘅法治嘅觀念咯。喺言論自由同埋社會秩序之間個平衡點擺喺邊度咯？大家你唔跟，你咪自己一套，你咪自己同你自己向世界解釋，你點解仲叫做係基本法嘅一個制度咧？
杜耀明形容目前香港法院处于一个很关键的位置，因此立场新闻案的区域法院法官郭伟健都要等候上诉庭的裁决。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英国大学的最大海外学生的来源是中国，情况已经令到政界关注一段时间。而一项新的研究发现，英国大学接收的中国资金来源很多都是与军事和工业界别有关。研究员警告，这个是对英国国家安全不利，要减少依赖中国学生和资金。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郑乐哲在伦敦报道。
一份新出版的研究报告说，过去五年来，英国多间大学收取大量和中国解放军有关的组织的资金。在英国禁止中国科技公司华为参与当地的通讯网络建设之后，英国大学仍然接收了华为接近1400万英镑，至合约1740万美元的资金。英国智库 Civitas 向88间当地大学就中国资金发出资讯自由法请求，当中46间有回复，话由2017年至今，他们接收了总数介乎1.22亿至1.56亿英镑的中国资金。这一份报告部分由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支持进行。报告作者 Civitas 的国防保安主任克拉克说，中国留学生约占英国大学海外学生的1/4，和解放军有关的资金比例令他感到震惊。他在报告发布会上面说，英国大学收到的中国资金有30% 到33%，即是大约三分之一，都是直接同解放军有关的实体。在这些资金来源入面，介乎16%至20%的实体，有因为由解放军控制，或者是解放军一部分而被美国制裁。报告说，三间英国大学获得的中国资金全部来自和解放军有关的实体，包括西敏大学、赫德斯菲尔德大学以及以国防研究闻名的克兰菲尔德大学。有五间大学超过90%中国资金来自同类的实体，包括爱丁堡大学。另外两间大学就有超过3/4中国资金来自同类的实体。而中国资金最大的来源是华为，提供介乎2700万至3700万英镑。即使英国政府在2020年禁止华为参与建设英国 5G 网络，英国大学在其后仍然收取了华为1390万英镑的资金。中国主要的核弹头研究机构向英国大学提供了接近200万英镑，亦都有接近500万英镑来自中国军方的航天研究机构。克拉克说，有部分资金的金额可能相当少，例如是中国最大的超音速导弹科技测试机构提供了10000英镑，但是这种研究包括军事用途，中国未来或者会成为英国的威胁。他形容接受这些资金是十分短视和天真的做法。克拉克又说，在向英国的孔子学院提供的中国资金当中，有40%都是来自和中国军工界有关的实体。他曾经向英国30间大学的孔子学院发出资讯自由法请求，询问他们有没有就香港、西藏、维吾尔或者台湾等等的学生的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作风险评估。只有爱丁堡大学回应曾经有作出这一类评估。英国首相辛伟成去年竞选的时候承诺会关闭全部孔子学院，但是未有兑现承诺，英国政府只是决定停止资助孔子学院。克拉克作出4项建议，包括英国应该跟随美国针对解放军的制裁名单，亦都应该终结和孔子学院的关系，以确保学术自由。他又说，英国政府应该终止和中国官方营运的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的关系，因为英国政府多年来资助受到中共政治及意识形态培训的中国学生留学，金额每年达到数以百万的英镑，但是他们学成之后就会回到中国。他说，现时和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的安排正正是一个单向的关系，而且更差的是这个对英国国家安全有害。最后他提议英国新增两个特别的国际学生学费计划，一个是给香港学生申请，并且包括在容许香港人移民到英国的 BNO 签证计划之下。克拉克对美国之音说，这个会令英国政府给出一个十分正面的讯息，显示他支持香港人。而另一个是给英联邦国家，例如是印度和尼日利亚学生申请。克拉克说，这些国家的海外学生人数是在中国之后的第二或者第三大来源，可以减轻英国依赖中国学生的情况。主持发布会的英国保守党国会议员瑟利说，他的意见是不一定要禁止孔子学院，政府要做的是设立一套清晰的准则，例如是容许讨论六四事件和不准监视及威胁学生，如果违反这些要求就会关闭孔子学院。他又说，英国政界对中国的理解有很大的空白， 认识到中国威胁的专家亦都不足够，需要加强针对中国的研究。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诺之，伦敦报道。
美国联邦法律当中一项有争议的条款规定，美国情报机构有权对海外非美国人的通讯进行无证监视。这个条款将于今年年底到期，这个为国会带来了更新这个条款的压力，而倡导私隐的活动人士就要求进行改革。下面美国针记者加佛的报道。
外国情报监视法第702条款允许出于国家安全目的对海外以及美国境外的非美国人进行电子监视，它还包含了一项允许监视美国境内外国情报目标的条款，但是需要经过一个特设的外国情报监视法院系批准。由于对外国人的监视通常可以截取他非直接的目标的美国公民的通讯，因此很多公民自由组织认为外国情报监视法行动违反了对个人隐私的法律保障。更加令人担忧的就是联邦调查局等国内执法机构可以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之下查询作为外国情报监视法监视的一部分收集的信息。批评者称这种的做法相当于后门搜查。近年来的调查发现，执法机构是滥用外国情报监视法的程序以获取有关美国国民的信息的事件屡见不鲜。电子隐私信息中心监视项目的高级顾问兼主任斯科特系对美国之音表示，他的团队认为只有在增加重大保安措施的情况之下才应该更新该国法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加佛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每日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国防部长卢埃德·奥斯丁最近出席美印二加二部长级对话的时候表示，面对紧迫的全球挑战，比以往更加重要的是世界两个最大的民主国家美国和印度交流睇法，寻找共同目标，并且为我们的人民带来成果。他说，美国和印度过一年来在建立我们主要的防御伙伴关系方面取得令人钦佩的进展，这个将会帮助我们对和平与稳定事业作出更多的共同贡献。我们正在整合我们的产业的基础，加强我们的互通性，分享尖端科技。奥斯丁部长说，我们日益强大的关系让我们对这个伙伴关系的未来以及我们实现一个更加安全世界的共同努力是充满希望。的确，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指出，乔·拜登总统和莫迪总理为建立一个更加强大和更加全面的战略伙伴关系设立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议程。他说，我们正在推动一个自由与开放、繁荣安全和坚韧的印太地区，包括透过与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四方安全对话，我们正在做的一个重要方法是提高海域意识，例如同该地区国家分享商业卫星数据来到加强他们的能力，打击非法捕鱼、海盗和毒品贩运。我们还在印太地区协同人道主义救援和灾难响应努力。布林肯国务卿说，在经济领域，美国和印度聚焦于创新，这在半导体和先进生物科技合作方面是明显的。在我们国家以及整个地区对清洁能源部署的空前投资方面是明显的。在我们对太空的联合研究与探索项目上是明显的。在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美国和印度正在努力推动一个基于规则的秩序，维护联合国宪章的核心原则，即是主权、领土完整和独立。布林肯国务卿说，最后我们正在深化我们人民之间的良好关系。我们最近几十年学到的一件事情就是，当印度人和美国人共同研究、共同努力和共同合作的时候，进步的可能性是无穷无尽的。
布林肯国务卿话：呢个系需要决心与合作嘅历史时刻，呢个凸显咗美印伙伴关系以及我哋努力进一步加强佢嘅重要性。
以上系反映美国政府立场嘅社论。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